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一个神秘现身的刺客，让声势浩大的变形大会危机重重。戒指王不得不采取行动来保证权杖的生命安全。危机之中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玄奘以命相搏的辩论又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请听复旦大学强中教授继续讲《玄奘西游记之危机重重》。上期节目说到，戒日王召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变经大会，让玄奘一个人面对全印度顶尖高手的挑战。几十万人云集军营城，玄奘立下生死状，如果辩论失败，他就将斩首认输。然而连续五天，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上前挑战玄奘。就在大家认为玄奘必胜无疑的时候，一场大火，一个刺客，让这次盛况空前的大会危机重重。为什么会出现大火和刺客？一连串危机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变经大会还能够顺利进行吗？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讲《玄奘西游记之危机重重》。
上一讲我们讲到，整个会场啊，还居然鸦雀无声，到了第五天一直如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两重因素：戒日王明确的态度，对玄奘的支持，还有玄奘本身的学养和玄奘本身对辩论技术的炉火纯青的掌握，也使得当时的印度高僧觉得不大好对付玄奘。那么既然如此，岂非万事大吉吗？你连续五天不是没有人出来吗？那么玄奘岂不是轻而易举的功成名就吗？岂不是轻而易举的捍卫了大乘的佛教和那兰陀寺的声誉吗？事实是这样吗？场面真的就那么太平吗？那些学问也非常高深，信仰也非常坚定的小乘和外道果然就束手无策、闭口无言吗？尽管历史的记载非常的纷乱复杂，但是只要经过专业训练，当然是离不开的，就是经过足够的专业训练，经过细心的爬书，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不是。实际上有一股汹涌的潜流，甚至是非常危险的潜流，在对着玄奘法师啊汹涌袭来。这个场景连续五天没有人出来，场面从轻松就慢慢的变成了奇怪，从奇怪慢慢的变成压抑，从压抑慢慢的变成了诡异，这个场面就很诡异了。然而这只是一些表象，我们讲的这股潜流，为什么我们说危险呢？为什么说我们说它汹涌呢？这是什么样的潜流呢？又有多么的危险呢？
印度的宗教派系乌如牛毛，其中极端派也不在少数，连续五天无人应战，是不是就意味着玄奘的论敌们会拱手相让？
翻开《大唐西域记》，我们惊奇的看到，就在大会期间，曾经突然发生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火灾。大火从宝台那边烧起，一直蔓延到玄奘法师、戒日王、鸠摩罗王和全印度顶尖大师汇聚的 这个会场的大门口，而且把会场大门给烧掉了。突然有这么一场大火，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为什么我们说它突如其来呢？从历史记载来看，大家毫无防备，一点防备都没有，手忙脚乱，当时只顾啊向这个神佛祈祷，求佛求神啊，在场的各个派别的宗教的信徒各自求各自的神，而慌乱到什么地步呢？居然慌乱到连尊贵无比的戒日王本人都亲自参加扑火。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这场大火的突如其来，而当时毫无防备和绝对的慌乱吗？火扑灭了，大家看到这样的突发的异常情况，却也在一时间啊，不敢轻易的断定这场火应到底是，那这场火怎么起来的？是不是自然的火灾？凑巧就这时候着了，还是有人在放火？当时大家不敢断定，而戒日王作为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要去轻易的翻案，就是我们后人不要轻易的说就是什么了不起，历史上都是编的，那有什么了不起？你仔细去体会史料，你就会知道历史记载不是那么可以容易推翻的。戒日王留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印度的一代明王，是非常厉害的一代王。他在这个情况下亲自参加扑火以后，他朝着在场的那个十八个国王，还有好多啊僧人问了一段话，这段话透出这个人的厉害。他怎么问的呢？忽然遭遇这样的灾难，把我辛辛苦苦建造好的用来举办这次大会，举办完大会我准备留给后代的如此辉煌的建筑给我烧掉了。这是上半句。下半句，做这些事情的人到底想干什么？这是戒日王很厉害的一个举措。这个问题厉害啊！为什么我们说他厉害啊？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戒日王并不认为这是一场天灾，他没有认为这是一场天灾，或者是无意的失火。戒日王其实内心已经认定这是一场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有针对性的人祸。这是第一个厉害，戒日王的态度跟你明白表明。第二个厉害，戒日王并没有，也好像并不在乎急于寻找答案，谁放的火，谁干的，他不急。这个问题一问出来，问得如此的犀利尖锐啊，问得在场的那些头面人物啊都觉得芒刺在背啊，觉得这个好像戒日王有点来意不善。回答起来啊，这十八个国王啊谨小慎微到了很可笑的地步，万分的谨慎，回答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说了等于没说，基本不着边际。这些人信仰本来就不一致，再说这样的事情也未必就那么容易拿到证据。在现场同时大家心里也都明白这场火灾来历蹊跷，可是戒日王并没有按照常规来行事，也就是说没有利用国王的权威奏星大狱追查起码是可能存在的纵火犯，而是截断纵流，快刀斩乱麻，干脆把问题挑明。
戒日王认为这场大火就是冲着玄奘来的，在现场有几十万人，来自不同的宗教派别，有着不同的信仰， 将马上伙伴一下子抓到纵火者，无异于大海捞针。那么近日网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保证玄奘的安全呢？
他颁布了一道谕旨，口气极其的严厉。这道谕旨呢，被保留在我们汉文的记载当中。这道谕旨的大意是这样的，他呢首先指责这会场当中某些人啊，他心目当中的某些人，他说某些人啊，心里怀有意见，心胸狭隘，而支那国的高僧来到这里，气度恢宏，学问渊博，论辩严谨，他之所以来到印度，就是为了来降服这些恶魔。那么按照印度的传统，恶魔并不一定是指具体的某一个魔鬼，而是指人的心魔，也是恶魔的一种。那么接着王说，他来就是为了降服这些魔鬼的，而你们中的某些人居然不仅不知道忏悔，反而起了很歹毒的谋害之心，是可忍孰不可忍。戒日王接着呢就发出三条警告啊，三条意见吧，两条警告其中。第一条，他直截了当啊，把话给挑明，有谁胆敢在谋害支那国高僧的，我就砍掉他的头。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有谁胆敢任意谩骂污蔑支那高僧的，我就剁掉他的舌头。那这么说岂不是你就不让大家讨论了吗？那你讨论当中大家语气都很激烈，难免要有两句比较激烈的话，那也不是。戒日王的第三条就是正常的学术讨论和宗教理论的争论不受任何限制。也就是戒日王先不管这场火是怎么起来的，也不管这场火是谁放的，他先指明了，你们别惹，别去招惹这位支那国的高僧。戒日王为什么会颁布这样的一道谕旨？在整个案件，如果是案件的话，当然他也有可能是一场自然的火灾，不小心失火。姑且假设，就算他是一个案件的话，根本还没有破案啊。戒日王为什么就要发布这么一道针对性非常明确的谕旨呢？我想戒日王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首先我们强调过，在场的人那么多，情况如此之复杂，要想在短时间之内找到确定的这个纵火者，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戒日王很清楚这一点。那么接下来第二点，既然整个案件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水落石出，而这样的大会在印度的传统当中是一个举国盛事，是倾全国之力来举办的一场大会，当然不能轻而易举的受到一点点还不十分明确的威胁就停止，不能让它随意终止。第三点，不管这场大火是否冲着玄奘来的，不管，但是非常明白，作为这场大会的主角，我们讲过论主的玄奘法师的人身安全是必须100%的确保的，否然这场会议谈不上了，连论主都被谋害掉了的话。这是第三点。第四一点，按照印度的传统，任何一个国王他有义务，也就是说他必须保护和支持一切宗教。戒日王对大乘佛教的偏袒偏好早已是世人皆知，所以他会补上这么一句，就是说只要是学术讨论我不管，敞开讨论。 所以戒日王在一种很复杂的心理背景的之下啊，颁布了这么一道严厉的谕旨。这样严厉的谕旨当然会让潜在的玄奘法师的反对者望而止步，因为面对的是态度那么明确的国王。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近18日无人发论，不光是5天，接下来的13天一共18天之内，居然就没有人站出来跟玄奘讨论。那这么看来，这个会议就已经是尘埃落定，太平无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火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又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建军大会因此危机重重。而两个案件之间有没有关联呢？广告之后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之危机重重》。连续18天无人应战，看样子玄奘胜券在握。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辩经大会还能够继续进行吗？
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啊，我们前面讲过，似乎18天没有发论，好像就太平无事了。《大慈恩寺法师传》留给我们的是这个印象，其实不是。在《大唐西域记》里边记载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在那一场来历不明的、来势汹汹的这场大火之后不久，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戒日王啊，突然的大发雅兴，率领一些国王高僧啊，就登到了这个高塔上面啊，去眺望风水。雅兴大发，正在戒日王从塔上由高望低一步一步一步走的时候，也就是说游览完毕了嘛，在下台阶的时候，突然迎面冲过来一位刺客，手上拿着利刃直扑戒日王。也就是说存在过一场刺杀事件，戒日王当然狼狈不堪，一下子暴露在这刺客面前，就完全没有防备。而周围的人呢，又因为宝塔道路的狭窄被隔绝在别的地方。但是戒日王是一位久经沙场的一位明王，所以他在出刚开始的一点点惊慌以后，马上就镇定自若，临危不惧。他怎么做的呢？他马上扭回头再往上爬楼梯，他本来不再下来吗？那这样的话就确保了他自己的位置一直高于这个刺客，也就是刺客拿着一把短刀要从上往下刺杀他，而戒日王抬一抬腿就可以一脚踹到这刺客的脑袋。他始终保持了这种对刺客居高临下的态势。经过搏斗以后把刺客给擒获了，当然也有可能旁边就有一些人围上来把刺客擒获了。当时的大臣这种慌乱啊，那是很难形容的。那我们来想象一下，这基本上就是一幕印度版的荆轲刺秦王，就这样一个场景出现了。接下来的一幕我先给大家把历史根据史料尽量复原了以后，我先给大家来描述，然后我们一起来观察这当中有什么疑点，有什么蹊跷，在玄奘法师的这次取女成大会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活捉了刺客，首先在场的国王，那些18国的国王啊，纷纷大叫，叫什么呢？叫戒日王赶快把这个刺客给杀掉，斩首。戒日王是非常老道的一个国王，他先审问， 而且他是亲自审问，不接受旁边的国王要求尽快处死这个刺客的要求。
宴请大会再次陷入危机，居然有人敢刺杀印度排名第一的戒律王，戒律王要如何处置这个刺客？火灾和刺客事件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他就问这个刺客，他说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吗？你何以要对我下如此的毒手呢？历史记载下来，这个刺客的回答是这个样子啊，非常有意思，大家听听。那刺客说，哎呀大王，他说您对我是大恩大德，您又没有私心，中外都受到您的恩惠，但是呢因为我狂妄而且愚昧，我听信了那些外道的蛊惑，没有什么大的见识，所以充当刺客打算刺杀大王。那戒律王又接着问，哎，说那些外道何以想刺杀我呢？刺客的回答是，大王您召集了各个国家的这种国王啊、大臣高僧，耗尽了国库来供养沙门，铸造佛像，而外道呢他们也响应您的召唤，也千里迢迢从四方云集到曲女城，您是既不接见也不过问，外道觉得很羞耻，所以啊叫我来行凶刺杀。很明显没有费很大的力气，这位当初就是孤身一人刺杀戒日王的刺客啊，好像这个人没有什么很强的意志力，很快就招供了。那么戒日王当然就顺藤摸瓜，查到了有500多个婆罗门组成了一个阴谋团伙，而这些婆罗门都是一些学问高深的人物，对戒日王推崇佛教、尊重沙门感到嫉妒和不满，所以呢先用火箭放了前面这场火，就是用火箭远远的射过来，射在这种木质的建筑上，前面一场火就是他们引发的，此计不成就派出这个刺客。那么这样就好像一下子把两个案子都破了，给我们的印象。然而在这里我们就不能不对当时的历史啊有一点怀疑，整个的事件的过程，刺客的出现，刺客的抓获，刺客的审问，刺客的供词，都难免给我留下一种比较蹊跷的感觉。另外在《大唐西域记》里头，当他描写戒日王抓获这位刺客的时候，特意用了4个字，叫什么？苏武愤死。也就是说戒日王居然脸上啊一点点愤怒的表情都没有，那留下了这么4个字，这就更要引发我们的怀疑。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戒日王可能的确是心胸开阔，大慈大悲，但是这种解释啊，总归让人有点摸不着底。我们换个角度看看，似乎也很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情况。什么样一个情况呢？戒日王在短暂之间没有办法查获前面的这一场纵火案，而他也知道自己对佛教的支持引发了国内很多婆罗门外道的不满，对他经常有些不满之词，他肯定也听到了。而在这个时候他内心基本认定这一场火可能就是外道放的，因为很简单，佛教徒是不会放的。同时他也正好想借此机会立威，所以啊 也完全有可能整个这个就是一幕戏，就所谓这个刺客的派出，到刺客的抓获，到刺客完全几乎是按照戒日王的心愿提供供词，让戒日王去抓人，而基本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也是有的。这种推断还得到了戒日王对刺客的处置方法的支持。这话怎么说呢？大家想想，一个刺客你刺杀国王，在全国性的那么重要的大会上你刺杀国王，你再怎么样死罪难免，只不过让你死得舒服点就是，倒不要过于残酷的折磨你，这就算天恩了。但是戒日王居然没有处置这个刺客，也就把他不明不白的就放掉了。但是戒日王马上去抓了500个婆罗门，就抓这么一个巨大的团体，严厉的惩罚了里边为首的人。那么这个团伙有首领的嘛，首领被严厉的惩罚了，而且把这500个婆罗门剩下的全部赶出印度国境，这才算了结了这件事情。所以历史的真相我们永远无法再了解，但是这里边的疑惑我们当然有权利提出了。
用苦肉计对付火烧岩羊，以非常手段根除施暴案件的对手，戒日王以毒攻毒，用尽良苦。那么重重危机过后，这场声势浩大的变经大会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那么曲女城大会的官方的正式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当然是由戒日王宣布玄奘获得胜利，最后玄奘是赢了。在宣布玄奘获胜以后，玄奘发表了一大段讲演啊，当然是称颂赞叹大乘佛教的伟大。这一段讲演呢，使得当场很多的外道和小乘信徒转而改宗佛，改宗大乘，转而皈依大乘，这在印度也是常见。就是一场辩论结束以后，很多人会马上皈依圣法，很服善啊，他们都在旁边旁观，好，发现你这一派的理论佛理比较高深，我就改宗了，在印度是很普遍。这么一来，当然就更让倾向于大乘佛教的戒日王刮目相看。所以根据记载，戒日王当场就施舍给玄奘金钱10000、银钱30000、上等衣服、各种法衣100套。那旁边还有那么多国王呢，还有鸠摩罗王和18个国王呢，最起码18个，当然也随即大量的施舍。但是玄奘谢绝了一切物质上的施舍，玄奘没有接受，这一点记载上很清楚。不过玄奘虽然也表示了这种辞掉了很多东西，表示了这种极其谦虚的这种高尚的态度，但是他接受了一样东西。接受了什么呢？非常有意思。按照印度的，哎，他第一他接受了什么，第二他又是怎么接受的。所以我说玄奘法师是个了不起的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他赢了，谢绝了所有物质方面金钱的施舍，但是他接受一样东西。按照印度的传统，辩论的胜方他要得到一种礼遇，这个礼遇什么样呢？要装饰起一座大象，挑一个很漂亮的大象，挑一个很高贵的大象装饰好，在大象的背上装饰起光辉灿烂的宝座，请玄奘坐上去，派大臣，有时候是国王，步行跟在这头大象前，在街上巡游，要高声赞叹称颂，向 背上这位大师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是印度的传统。印度的传统同时也提倡而且也允许这位赢的人啊，坐在象背上也自己唱自己的战歌，这也是可以的啊，我赢得多漂亮啊，我多伟大，这都是可以的，这印度传统是可以的啊。有时候可能我们汉族是过分谦虚，其实心里蛮得意的，对吧？但印度是允许你把得意全表达出来的。戒日王当然就按照这个传统全部准备好了。但是很有意思，从记载来看啊，我们的玄奘法师啊，他自己没上这个，没骑上这头大象。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是有很多大臣举着玄奘的袈裟，也就玄奘自己没来了，就举着玄奘的僧服，大声的宣告赞叹穿这件衣服的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那我们就可以发现，玄奘法师，第一，我接受你这个荣誉，这个荣誉是我应得的；第二，我本人不出席，本人不出席，大家想是表示一种谦虚呢，还是表达一种反面的意思呢？由大家去说。反正玄奘法师没出席，所以戒日王他的很多重臣就这样来赞颂着玄奘的功德，赞颂着一位来自异国他乡的高僧在全印度最高规模的学术辩论当中获胜。
依靠自己的博学和高超的辩论技巧，玄奘赢得了最后的胜利。那么全印度的佛教高僧们又会把一个大唐留学生推举到什么样的地位？广告之后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征教授讲《玄奘西游记》时危机重重。按照印度的规矩，如果在辩经大会上获胜，各派教徒就会主动给论主奉上尊号。那么经历了重重危机之后，玄奘获得了什么样的荣誉称号呢？这就意味着玄奘在佛教界拥有了怎样的地位呢？
这个时候印度的众多的这个宗教界人士就纷纷给玄奘要奉上尊号，要尊称了。你比如今天答辩完了以后，当然今天不严格，照道理马上就要改称呼了。比如你博士论文通过，刚开始的时候欢迎同学你来答辩，等你通过了我们就要鼓掌啊，某某博士，你已经通过了，要换称呼了。记录下来玄奘的称号有两个，第一个是大乘佛教徒称玄奘为摩诃延那提婆，大家还记得吧？当时玄奘在那兰陀寺应对打上门来的这个僧人的时候，他说自己的名字叫摩诃延那提婆奴。马延那就是大乘，提婆就是梵文的 Deva 天，大乘里边的顶级人物。玄奘那时候谦称自己是大乘天奴，我只不过是大乘佛教里边顶级人物，指戒贤法师嘛，那兰陀寺的院长嘛，我只不过是大乘天身边的一个奴仆。而现在全印度的大乘僧人直接称玄奘为摩诃延那提婆 Mahayana Deva 大乘天。而小乘佛教徒呢也给玄奘敬上了一个尊称，叫什么呢？叫木叉提婆。我们还记得在秋瓷的时候，玄奘跟木叉居多有一个辩论，那么木叉居多叫 Moksha Gupta， 那就是解脱密，或者叫解脱户，也就是我保证能得到解脱。而木叉提婆就是 Moksha Deva 解脱天。也就是说小乘佛教里他也是顶级人物，有两个这个称号记录下来。玄奘 以获得这两个称号为标志，达到了他西行求法留学生涯的顶峰。我说过，我们恐怕在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留学生能够达到玄奘所能达到的高度。我们知道，玄奘在参加曲女成大会之前已经决定回国了，并且也已经正式的向那兰陀寺的师友啊告别过了。而且玄奘看来也把多年留学印度收集的佛经、佛像和行李随身带到了曲女城。玄奘圆满的结束了自己的留学生涯，维护了那兰陀寺的声誉，维护了大乘佛教的声誉，当然也树立了自己的崇高声誉，现在已经到了最合适的回国的时候了。就在大会结束的第二天，玄奘就向戒日王施行，表达了急于回到自己的祖国大唐的心愿。那么戒日王是不是答应了玄奘这个请求？玄奘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开始了回国的旅途？请大家听下一讲，谢谢。
玄奘辞谢了印度众王的苦苦挽留，终于踏上了东归祖国的路上。15年前的西游之路充满惊险，九死一生。那么玄奘的东归之行能不能一路平安呢？玄奘在东归大唐的路途之中又遇到了一些什么神奇的事情呢？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东归一事。